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星期三啊，录音的此刻呢，我还没有吃午餐。好，肚子好饿，我早餐吃的太少了。今天早上吃了个汉堡，那你知道我前两天早上吃什么吗？
什么？
我在公司里面，要吃泡面。
哪有人早餐吃泡面啦？
就是我。
适合吗？干的还是汤的？
汤的。
适合吗？
这个适不适合哦，看你用什么标准来看待啊。当然它并不是很健康，但我就是想吃。
这边耍什么任性啊？
偶尔这样子啦，
我以为是
啊。不过我在日本的时候啊，真的早餐都会起来吃泡面，
好像一副这东西很值得推广一样。
哦，真的，
真的
啊，就是日本的泡面我都会买起来，然后点了早餐就。
可是不得不说，早上的时候吃热的东西真的会有暖胃的效果，还不错，
舒服啊。
对，
好，今天24号，我们来讲一下重大的国际新闻哦。今天第一条，我们先看的就是美国的援助预算案终于通过了。好，那这个呢，是从去年10月一直卡关到现在，那今天在美国时间4月23号终于通过，总额是953亿美元。这个援助预算案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主要是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则稍微来看一下953亿美元要怎么使用。好，那现在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所以就剩下总统拜登要来签署哦。所以在美国时间的24号就会来正式签署。好，那我们先看哦，953亿美元里面很大一笔是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那600亿美元呢，它中间还是有分哦，中间有205亿是要拨给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好，那另外还有134亿是用于美国的弹药啊、火箭发射器啊这些的军火。好，那剩下的呢还有用来执行是国防科技的设备升级等等，那这些都是用来援助乌克兰的。好，那因为先前针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其实在美国国内的专业认为，国防部认为说，它的时间急迫性其实比较高，主要在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仍然是没有停歇。那乌克兰本身自己的弹药啊，还有国防啊等等都有陷入耗尽的问题哦，所以急需国外的援助。好，那这一笔进来之后，那相信会对乌克兰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从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金额哦，那原本就已经超过1130亿美元了。所以再加上这一笔600亿的话，那总额是累积到现在已经超过1700亿美元哦，那这是相当高的数字。好，那接着我们另外看的是援助以色列啊，那美国呢还是针对盟友以色列给予了很多国防的预算支出哦，在给以色列的部分总共是264亿美元，其中有40亿是用来升级以色列的飞弹防御系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铁穹系统。好，那另外还有120亿哦，这笔比较高，是用作呢以色列更新的系统哦，是铁梁雷射防空系统。好，那这是用雷射来摧毁无人机的一个防空系统。那另外呢，有将近80亿就是用来购买弹药啊，还有其他的军事补贴啊等等啊。那这是援助以色列的部分。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当中有一些用于人道救援的预算，那这个里面呢有谈到的是90亿元用在加萨走廊的人道救援。不过其实呢这一笔预算其实是包括在全球的冲突地区的人道救援名目之下，所以不只是加萨，它还包括其他各地的冲突地区，比如说海地，比如说其他地区等等哦。 所以不只是加萨。好，那最后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关于台湾的部分哦。台湾的援助款项它是包括在一个名目之下的，这个名目叫做协助印太区域盟友对抗中国。好，那这之下呢就包括了台湾。好，那里面哦有总额是将近是$81亿，那其中有$33亿会用在台湾的潜舰制造基地，那另外呢也包括说$20亿的外国军事融资啊等等，那另外还有编列的$19亿经费哦，是援助台湾，那这个部分会用在关于美国国防部回补援台的军备，还有支应一些台湾军事的服务啊、教育训练啊等等哦。那台湾的外交部还有国防部在今天24号的时候，也有针对这一个援助案哈，有表达感谢啊，那也表示说，认同美国国会用具体的立法行动啊，来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啊。那这个也表示出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哈两党坚定对台湾援助的共识。那关于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如何在这一个预算案上面互相的妥协啊，然后彼此的意见有哪些异同啊，哪些差别，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网站转角国际过去24小时，我们有针对这个预算案的分配使用还有它的协商过程有更细节的文字报道啊，相信大家这一看这一篇应该可以对整个预算案的轮廓它的一些小项目哦，有更清楚的认识啊，推荐给大家来阅读。
好，我们今天第二则要来看英国的卢安达法案。之前有跟听友们介绍过，英国政府原本计划要把非法偷渡到英国的寻求庇护者送到东非国家卢安达进行安置。那这个计划虽然去年被最高法院裁定是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不过英国政府非常明显的想要继续推动。那在4月22号，英国国会正式拍板通过了这个法案，预计在这个星期会获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预准，那正式成为法律。那首相苏纳克也预估，第一班遣送这些寻求庇护者的航班会在10个星期到12个星期之内起飞，也就是最快7月的时候就会有一批非法移民被送往卢安达。不过这一批的人数目前还不确定。好，不过这个计划目前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法案之后会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还有英国社会目前是怎么看的。这个卢安达计划是在2022年4月由前首相强生他们宣布的，是由保守党所推出，计划要把部分前往英国寻求庇护的人遣送到卢安达展开新的生活。因为保守党政府认为说到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实在是太多了，那几年下来也不停有船只在英吉利海峡遭遇海难。而刚好在英国国会表决通过之前几个小时，又有一艘大概挤了110人的小船，它是从法国出发的，原本是要通往英吉利海峡然后前往英国，不过在航程当中发生了船难，造成5个人死亡。不过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救援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继续航程就可以如原本的计划一般继续前往英国。所以为了要处理这样子的偷渡问题，英国在2022年跟卢安达达成了协议，说要把这些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送到卢安达做安置，然后由卢安达来处理庇护的申请，如果申请成功了，他们就可以留在卢安达。不过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计划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人权组织认为说，把这些寻求庇护者送到6000多公里之外，而且是一个他们不想居住的国家，这个行为是很不人道的。那再加上卢安达的人权记录一直都不好，他们担心如果这些人到卢安达接受庇护了，那之后的处境会怎么样，这些都让人感到忧心。那在2022年卢安达计划公布之后，当时的内政大臣 Priti Patel 他还下令要把第一批大概有47名的非法移民送上飞机，那最后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才没有如期的起飞。 那在去年11月15号，英国最高法院的5名法官也一致判决英国政府败诉，裁定卢旺达计划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不过即便如此，执政党还有首相苏纳克还是一直努力要来推动这个法案，认为要解决英国非法移民的问题，卢旺达计划势在必行。那在4月22号通过法案之后，我们看不管是像是金融时报、卫报还是 BBC 等等这些媒体，他们都是用马拉松式的乒乓球赛这个方式来形容审议卢旺达法案在上下两院漫长的拉锯过程，说在经过漫长的辩论之后，终于在反对派还有中立的国会议员的让步之下通过了。那首相苏纳克表示，提出卢旺达法案是为了要阻止更多弱势的移民他们进行危险的偷渡行为，为的就是要拯救更多的生命，那也希望能够用这个法案来打破人蛇集团的犯罪模式。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265人乘坐小船偷渡到英国，跟2023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那在2022年整年搭乘船只抵达的人数是45744人。苏纳克就举例说，今年付钱给犯罪集团而且成功进入英国的越南非法移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倍之多。不过反对党是描述说，这个计划不仅会所费不资，而且会完全无效。他们认为即便法案通过了，偷渡到英国的人数还可能会远远超过被送到卢旺达的人数。不过苏纳克他表示，在今年夏天之后，每个月都会定期进行多次的遣送航班，一直到偷渡船只有被有效阻挡为止。那现在的内政大臣柯维利，他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影片，他说卢旺达法案正式成为法律之后，会阻止人们再用虚假的人权主张来阻止非法移民遣送，也会明确的表明英国国会有强而有力的权力，让政府能够拒绝欧洲人权法院阻挠英国的内政。好，不过人权组织现在依然对法案通过表示猛烈的抨击，像是国际特赦组织就表示，英国有义务为难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那现在阻止飞往卢旺达的航班起飞非常的重要。那像是我们看到国际特赦组织在社群媒体上还发布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是一个戴着苏纳克面具的人，他站在国会大厦前面撕掉一张纸，那这张纸上面写着是欢迎难民。不过我们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个定义上的区别，在卢旺达目前的计划之下，是要把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使用的字是 asylum seekers， 寻求庇护者，而不是难民 refugees。 那原因是因为保守党政府认为，这些应该被遣送到卢旺达的人，他们没有正式的难民资格，不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难民，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离开母国之后到第一个安全国家申请庇护。那这些寻求庇护者多年以来一直被政府安置在饭店里面，不过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那边好几年的时间，这个是英国政府的说法。他们认为说，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庇护资格，他们就没有办法工作，不过这些费用都要由政府来承担。那政府也强调，目前计划要遣送到卢旺达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寻求庇护者，而是在2022年1月之后才非法进入英国寻求庇护的人。不过最高法院在去年11月的时候裁定当中有写到说，有难民资格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在原本的计划之下被遣返母国或是送往卢旺达。尤其英国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也曾经批评过卢旺达的人权情况，说卢旺达强迫失踪、酷刑还有私刑处决等等这些不人道的案例层出不穷。不过现在为了要通过卢旺达法案，他们又把卢旺达描绘成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希望可以解决最高法院的担忧。 那目前的计划是规定，这些人到卢旺达之后可以申请庇护资格。如果庇护资格通过了，那他们就能够好好的待在卢旺达。不过问题是，如果他们被拒绝了怎么办？目前只有规定卢旺达不能把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可以再跟英国来进行协商，看要怎么处理。不过目前这些细节的问题也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好，那另外，虽然现在法案通过了，英国政府他们还是有可能会面临到欧洲人权法院的挑战，因为他们仍然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这个对苏纳克跟保守党来说会是一个问题，因为英国在今年的下半年会举行大选，如果欧洲人权法院又阻挠了卢旺达计划的实施，那英国很有可能又会陷入另外一场辩论，就是到底要不要退出欧洲人权公约。那这个问题不只是在英国引起争论非常多年了，在保守党不同派系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那当中当然有开销的问题。像是卢旺达计划的研拟，在两年多以来已经花了英国政府大概 2.2 亿英镑。那预计如果计划开始实施了，把第一批的寻求庇护者送去卢旺达之后，数字可能会飙涨到6亿英镑，大概是台币243亿。所以即便现在卢旺达法案通过了，目前还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好的，那以上是英国。
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你们有在吃早餐吗？
你在问听友还是问我？
我就问你，我们的编辑团队
啊，有啊有啊。
真的吗？
对，
我每次来都觉得好像你们都，还是你们都先吃完才出门。
我有时候会带来公司，我跟你报告一下，因为为了跟那个，
你干嘛跟我告报告，不要这样子。
为了跟开头做一个区别，我今天早餐吃的是那个一片全麦吐司、一根香蕉、一杯优酪乳，跟加一点膳食纤维很高的绿茶。健康的部分就是略胜你一筹。
我有时候早餐是煮也很怪，
嗯，
肉包
，OK，
铜锣烧，
哦，有甜点的部分是不是，
然后再一个咖啡
啊，
或者肉包，加这个蜂蜜蛋糕。然后再咖啡
哦，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咸一个甜，再加一个咖啡，
不一定看心情。那有时候是泡面，
泡面真的不是很值得鼓励啦。
哦哦，这样是吗？
对啊。
我那天还在想，因为我们楼下不是有那个便利商店嘛，还有那个大亨堡的那个面包。
对。
我就想，那我就把它弄个干面呢，把那个面放在那个夹在那面包里面，不就变炒面面包了吗？
可是你还要就是那个面，还要你再重新烹煮啊。哦，你说变成那种日式的那种感觉？
对对，就夹在面包里面啊。
哦，
我下次来这样做好了。在我花那么多时间做在这里做早餐干嘛？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该带卡式炉？
你说直接在
我来这里做，我来这里做早餐，对啊，不然我们这样吃，这样我真的受，我其实是受不了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我
们真的
是早上的时候要，
我们一日之计在于晨啊，
好好的注重早餐的品质，
早上都浑浑噩噩。
对啊，听友大家都吃什么啊？很好奇耶。
很多人都乱吃吧。
嗯，
不然我就有时候吃那个，我现在已经吃腻那个，这阵子已经不吃三明治了，怪肉三明治，最近就口味有点又在调改变，
对，一波一波的，
一波又一波的。以前有一阵子都早上都在吃冰火菠萝油啊，
对啊，
那还真的是不要多吃哎，我觉得
超油。
对呀、啊，我原本想说在早餐来这里煮饭，知道吗？我整套定时啊，鲑鱼白饭的定时。
我们都已经忙到没时间好好吃饭了，还在那边做鲑鱼定时。
真的，我有时候看到楼下自助餐，受不了啊！
真的，
我说你们厨房借我、啊，我自己来弄。
OK，
嗯，
好啦，
这样上班比较多乐趣啊。
对
，
因为像影芝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他非常注重早餐的品质，因为他觉得那个
我怎么没看到他在吃东西？
他没有，他在家里先吃好了。
哦，这样啊？
对啊，他是早起的鸟儿，
这有虫吃哦。他在家里先吃好，
对对对，
他很注重早餐的品质。
嗯，
我们之中吃的最健康的可能是影芝了。
对对，要跟他多学习。
好。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也可以想一下你明天早餐要吃什么。
对，
如果想不到，你也不妨吃吃看泡面。好，祝福大家了，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莫伊，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新闻。Global Daily Podcast 新闻。